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所创造的大自然让我们来认识你。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一些我们不理解的，主啊，就求你用你的智慧来装满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借着认识你的大自然来认识你的自己。主啊，也借着弟兄姊妹的彼此的生命来反映出你在我们身上你要做的那个善功。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前一些日子怎么出来这个？以前我们讲的是，上个礼拜讲的是这个科学与信仰的，科学与信仰天体物理学这方面。我们讲的是天文学的发现。那么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接着那个再往下讲一些。是量子力学。我们说这个力学在发展过程当中有它的时间过程。我们说科学能够反映神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些整个宇宙的一些理真理来启示神自己。科学有它的帮助作用，但是我们心里要有清楚一点，就是科学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人类认识神的一个步骤，一个脚步。很可能以前认为很合理的，到了今天就不一定合理了。也就是科学是不是在不断的进步，这样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理解科学的时候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上次我们讲到，主要是讲到天体，也就是说用宏观的来了解世界。今天呢我们继续那个 topic， 然后我们讲一下微观的世界。我们说上世纪以前的世纪当中，这个对宇宙这个真理的发现发展，首先通过了一个宏观的宇宙。宏观的宇宙就是我们都知道，你像伽利略呀、哥白尼呀等等等等，他们那些所有的，甚至到了牛顿，他们这个天体力学，万有这个吸引引力定律，这些呢都是通过来界定这个天体物理的。但是到了近代开始出现了微观的。你比如说在很早的时候，在以前的时候，你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它来形容这个运动的物体和这个宇宙之间这个关系，所以发现了万有引力。但是呢到了近代呢，由于他所发现的这个原理或者叫这个定律，在微观世界就不适用了。那么怎么不适用的呢？因为是这个角量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地球它的运转，我们说光线走直线，我们眼睛看的光线走直线，但是电子、原子的电子，那都是很小的东西。它围着那个核转的时候，你怎么能说它走直线呢？是不是？你从小的，我们说大了以后，我们会觉得啊，走的是直线。这个实际上它也是走的是弯曲，因为它吸引力嘛，也走弯曲。但是我们不觉得它是拐弯的，所以我们会认为它走直线。所以那个时候，万有引力牛顿的这个定律来描述整个宇宙的时候，这样大的星球的时候是适合的。但是到了后来近代，这个电子行业、这个电子理论、这个原子分子甚至夸克往下来的时候就不适用了，所以必须要有新的理论来取代。所以基本上是两个，一个就是牛顿那个时代的宏观的，但是到了爱因斯坦就把这个彻底的就给它更新了。爱因斯坦他就跟牛顿的那个想法就不一样了。牛顿那个时候讲的是什么？绝对的空间是绝对的，长度是绝对的，时间也是绝对的，你观察的时候都是绝对的。但是到了爱因斯坦他就说不是，是相对的，跟速度有关，速度长速度快了你的长度可能就不一样，速度慢了你的长度可能就又一样。 所以他提出来这种相对论，所以呢后来也经过证实，上次我们大概讲过，如果一个物体光速接近光速运动的时候，它的范围会长度会减少。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有人问这个爱因斯坦，因为他这个理论很难理解，所以这个什么叫相对论，他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比喻，因为他是说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嘛，他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比喻，他说如果你要是你要是一个男孩子跟你一个女朋友坐在一起聊天谈话，过了3钟头，你觉得刚刚过5分钟就没了。但是如果你要坐在一个热锅上，让你坐5分钟，你就觉得坐了10天那么长。因为什么呢？因为是相对的，你觉得是很长，但是真的是觉得很长啊。你坐在热锅上的蚂蚁，那他觉得真的觉得很长。你两个人谈恋爱坐在一起，真的觉得是时间很短，真的是，他不是假的，他就会觉得很短。还有一个有一个实验，就是当一个人站在这儿的时候，他走向你，如果他有个钟的话，有个表的话，这个就是正常的哒哒哒哒哒这样走。当这个人走向你的时候，你看着他的时候，当他走向你的时候，那个钟就会走得会很慢。所以这个是通过实验，所以这就是相对论。所以爱因斯坦根据这个，然后提出了这个相对论。然后后来呢，问题是相对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到了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开始出现了另一种学说，叫量子理论、量子论，来讨论微观的世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看一下微观的世界。这个电脑，Gray， 你给我看一下，电脑怎么？对，应该吧？不行，就先把网络给它关掉了。今天呢有一个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量子理论。量子理论就是怎么讲的呢？我们原来都说是物质不灭，确实是物质不灭，它这个质量能量都不灭，来互相转换。但是呢，这个能量是怎么包装的呢？一开始以前都不认识。你比如说一个发热的东西，你比如说一个发热的铁，它在燃烧的时候，你测它的频率，这块铁的频率是固定的，它放热的这个频率是固定的。为什么我们感觉到它一会儿就凉了，可是它的频率却是一样的呢？就是为什么我们所眼睛所看到的光线制成黄绿青蓝紫，这样在整个宇宙界它的波动当中，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只是短短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么一短短的一条带，里边有不同的波长，超过这个我们看不见，这个比那个更短也看不见，所以两边呢可能用别的东西来探测。你比如两边可能用听觉，频率更低一点的用听觉，再低一点的可能用触觉，这个哒哒哒哒哒一震动的时候，你这个触觉，这个不一样，不同的感觉。但是呢，总而言之，一切的能量都是震动，都是波动，包括光。原来以为光是光粒子，就像一个伽马射线呢，这任何一种射线，就像枪一样打出去的子弹，砰，啪，走直线的。我们从来没想过子弹打出去以后是这样走的。因为我们那个理解是打出去走直线，但是还是有。OK， 先不管了。所以呢，到后来就讲的是量子理论，也就是说能量的包装是用量子的，所以它的波动不会变，所以这个量子的能量呢也是连续的，就是这个它这个 能量是包装起来的，但是它不是连续起来的，所以叫量子理论，就相当于一个小包装一样，一个包装一个包装的。所以呢，能量的它在显示的时候呢，它是独特的，不是像水一样是连续的，而是一个一个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量子理论。但是这个能量从它在哪个地方，你怎么去探查，这个就涉及到了近代科学的研究。有人在研究这个的时候呢，所以就觉得这个量子用两种不同的探测器，一个叫数码的探测器，一个叫做感光板。所以呢，一会儿我们看一个，我们先看一个 DVD， 我看有没有啊，能不能出来。可能是需要这个 disconnect。我还是先 restart 一下。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一会儿要看的这个影片。我们都知道子弹就是粒子打出去，从用手枪或枪打出去以后，它是走直线，而且呢，你打一颗，那只能是通过一个地方。那么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来决定，就是让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什么叫粒子，什么叫波动，也就是光这个词，它是又是粒子又是波动。那么我们先用基本的实验的方法来探查一下。你比如说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平板，来探查，或者叫做靶板。将来我们是从这上面看有没有一个点儿。假定从黄师母那边打一个枪，把这个粒子，把一个东西打出来。那么我这个中间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大板子，中间呢有一个缝。你如果从中间打出去，就会到这儿，有一个印记。如果你没有打到这个地方，你打到旁边了，就挡住了，是吧？就过不去。所以呢，从那儿打1000发10000发以后，假定这个地方是一个长条的一个缝，那么打出来以后，这就应该是一个缝，是吧？就像我们印东西的印背心一样，滋啦一下，你有那个缝的地方，你才能招上颜色嘛。对，这个就是说，来试验这个物质的粒子性。所以这个你打上以后，就是这个地方会出现一道。如果你这个地方呢放两个空，放两个孔，两个缝隙，那么你打出来以后呢，随意的打嘛，所以这个地方会留两条一样的缝，所以这个叫做粒子性，这个都好理解。那么现在换了。如果我现在不是打的是粒子，我现在是一个缝，然后是水波，我的水浪，你那儿扔一个石头以后，那个浪不是这样，那叫什么急涟？
涟漪。
涟漪啊，我得错不对，就是扑通一下，那个波会到这儿，到这儿以后，通过这个孔以后，经过这个孔，然后会一波一波，波，又波到这儿。它会出现什么呢？一个中间这个最宽，两边刺，然后再刺，出现那一种印记。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中间这条线最短，所以接受的震荡最大。如果是光线的话，那中间这一块接受到的亮度最大。所以会出现那种中间最强，两边呢对称的越来越弱，越来越弱，那么会出现这种 波动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如果你是，我再重复一遍，如果是光线的话，中间你放一条线和放两条线就不一样。放一条线，这个光线就会，就这个波动就会打到中间这个地方，中间那个地方对是亮的。如果你放两条线，因为有波互相干扰，所以你放两条空的话，那个波会过来以后，这个两个波过来，他们两个波会互相影响，会出现这种中间最宽，两边慢慢的淡下去这种现象。所以你通过这个，你就知道你那个源头是粒子还是波动。所以用这种方法来测试。那么呢，但是有意思的就是说什么呢？光线，如果你是一个孔的时候，当然是一个孔，但是你用两个孔这样过去的时候，却出现了不是粒子的现象，出现了那种水波的现象。所以告诉，后来就告诉我们，光它有两个性质，就是波和粒。所以因为这个有人得到诺贝尔奖。就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是爱因斯坦他提出这个观念，因为他觉得牛顿他们那个时代那个理论，那个宏观的那个宇宙有问题，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提出一个理论，就是光线光子也是波动。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那么提出来，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提出来，叫光电效应。所以诺贝尔奖，他那一年得诺贝尔奖，实际上他已经提出了这个观念，可是呢没用这个名词让他得诺贝尔奖，让他得的是诺贝尔奖的名，这个因为什么得的呢？是光电效应。实际上光电效应也是光是个波，这种理论。你到后来你就知道他得诺贝尔那个奖名义上不是，但实际上还是。所以呢，这个我们就通过这个来看一下这个光它本身的光电这个效应，然后造成的这种波动。然后上一次我们上一次我们讲过，爱因斯坦他提出来光子也是有质量的，它虽然是每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走直线，但是那是在绝对的真空，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是那样现象。一旦旁边有别的东西在吸引它，它也遵从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呢，一个光子射出来以后，这个如果这儿有一个东西吸引它，它也会多少偏离一点点，因为它的质量太小，所以偏离的呢大概看不见，所以我们以为走直线。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测定的话，它还是会偏一点。为什么没觉出偏来呢？因为这个地球或者是这个东西太大，它这个偏的呢显不出来。就像是我们从二楼往地上跳一样，我们从二楼往地上跳，好像是我们受地球吸引力的影响，会给掉到地上来。但是你想过吗？地球也往我们这儿掉，就相对的嘛。我们往地上跳，因为地球太大了，它的吸引力，所以显不出地球动，只显出我们往下掉。但是事实上，地球也动，也往我们这儿吸，只是吸的太小了，你根本没法探查。所以这个呢，爱因斯坦就有这个理论，然后他就提出来，后来就有人一个一个的想尽办法来证实他。后来爱丁顿，因为这个得到诺贝尔奖，他为什么在证实呢？他就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天天看星星，星星如果有一天日全食的时候，地球把那个太阳给遮住了。那个光线就看不见了嘛，就黑的了嘛，日全食都是黑的嘛，我就能看到太阳后边那个星星。如果要是星那个星星那个光线射到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如果是走直线的话，那个光太那个星星的光就过不来， 如果它是走弯曲的话，那么虽然此时此刻这个太阳把那个星星挡住了，但是它那个光可以到我这儿的会偏一点，一偏一点的话，我就能看到。我根据星星和星星之间的距离，哪个星星和哪个星，你比如你们两个的距离，平常我们测定就是一个厘米。我就知道你根据你前后左右你的定位，我就知道你比如说你叫阿尔法星，那么到那个时候，假定那个太阳把你给挡住了，我看不见你。但是呢，因为你射出来的光线呢，会往这儿射的光线，往这儿射的光线，平常我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因为你往这儿射的时候，这个光线呢，因为它吸它，所以就偏了一点。虽然此时此刻我看不见你，但是我所拍到的摄影片却看到了你。就通过这个来证明光线也是走弯曲，因为质量，这个太阳的质量太大，把光线吸引了。所以呢，爱丁顿那是在1919年在非洲有一次日全食拍到的，所以证实了爱因斯坦那个理论，后来就这个相对论就正式的得到了肯定。后来因为这个，所以才有了现代的科学和物理、核能量等等，才会有现代的这样大的能量的开发利用。那么这是其中的一部分。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下那个片子，光线的片子。
Granddaddy of
all
quantum weirdness. Okay. We first need to see how particles or little balls of matter act. If we randomly shoot a small object, say a marble, at the screen, we see a pattern on the back wall where they went through the slit and hit. Now, if we add a second slit,We would expect to see a second band duplicated to the right. Now, let's look at waves. The waves hit the slit and radiate out, striking the back wall with the most intensity directly in line with the slit. The line of brightness on the back screen shows that intensity. This is similar to the line the marbles make. Why?When we add the second slit, something different happens. If the top of one wave meets the bottom of another wave, they cancel each other out. So now, there is an interference pattern on the back wall. Places where the two tops meet are the highest intensity, the bright lines. Where they cancel, there is nothing. So, when we throw things,That is matter through two slits. We get this, two bands of hits. And with waves, we get an interference pattern of many bands. Good so far. Now, let's go quantum at time. An electron is a tiny, tiny bit of matter, like a tiny marble.Just fire a stream through one slit. It behaves just like the marble, a single band. So, if we
shoot these tiny bits through two slits, we should get, like the marbles, two bands. What? How did your parents have? We fired electrons, tiny bits of matter through. We get a pattern like waves, not like little marbles. How could pieces of matter create an interference pattern like a wave? It doesn't make sense. But physicists are clever. They thought maybe those little balls are bouncing off each other and creating that pattern. So they decide to shoot electrons through one at a time. There is no way they can interfere with each other. But after an hour of this, the same interference pattern is seen to emerge. The conclusion is inescapable. The single electron leaves as a particle, becomes a wave of potentials, goes through both slits, and interferes with itself to hit the wall like a particle. But mathematically, it's even stranger. It goes through both slits, and it goes through neither. And it goes through just one, and it goes through just the other. All of these possibilities are in superposition with each other. But physicists were completely baffled by this. So they decided to peek and see which slit it actually goes through. They put a measuring device by one slit to see which one it went through and let it fly. But the quantum world is far more mysterious than they could have imagined. When they observed, the electron went back behaving like a little marble. It produced a pattern of two bands, not an interference pattern of many. The very act of measuring or observing which slit it went through, and it only went through one, not both. The electron decided to act as it worked for it. So it was aware. It was being watched. That physicists stepped forever into the strange, never world of quantum events. What is matter? Those are waves. And waves of what? And what does an observer have to do with any of this? The observer collapsed the wave function simply by observing.
都看懂了哈，都看懂了。好，对，活得很长，记住就行了。我在这里再稍微的解释一下，如果谁要是，因为我英语也不是太好，谁要是看的这个更好的解释，我们就讨论这点。他是先做了两个基本的前根基性的实验，就是如果是一个粒子。Particle， 它通过这个缝隙的时候打出去，会在这边只留一条线。如果你用两个缝隙的时候，你打的粒子会到这边有两条线，这是粒子。如果是波动的话，你一条线一个缝隙波动了到这儿以后，到这个地方呢，会中间是最亮，两边慢慢淡下来。这是，但是是清清楚楚的一条线，很清楚，因为中间这个最亮，慢慢的就淡下来，是一条线。但是呢，如果是两条缝隙，用波这样过来以后，过去就不是两条线了，这是那个问题。过去以后呢，是中间是一条，两边是对称的好多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这个就是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什么呢？波过来以后，这两个波互相干扰，互相干扰，它会出现好多小波，然后会在这上面留下印记。这个来证实粒子和波是不一样的，这是实验的第一步。然后这个他就开始做另一个实验了，用量子，用 quantum， 用量子来打。在这个之前呢， 他还用了另一个实验，就是说，一个是整个的，就像散弹一样，啪一下都打出去。还有一个方法呢，他就用那个叫阻击手一样，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一枪一枪的打，砰一下，砰一下，你打出去的这个东西呢，没有任何人跟你干扰，所以呢不可能形成干扰。如果你说我打出去，呼啦一下子打出去了，这一大堆沙子扔出去以后，那个散弹枪或者打猎的那个枪，沙子和沙铁粒和铁粒之间可能会碰撞，你会这样想。所以为了避免你这样想，为了除去这个想法或者是这个干扰，所以我不是这样一下子打出去，我用单枪，啪啪啪啪，一个一个的打，所以不可能来互相干扰。但是出来的结果呢，刚才还是一样。所以呢，现在他做实验的第二步就是量子 ，OK， 打的时候中间是一条缝线，然后打出去是一条缝线。然后打出，如果是两条缝线，用量子打出去以后，这个地方就出来了波的那种干涉波。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他就用第二个再继续散。那我现在就一个一个的打，我不一下打那么多，我就一个一个的打，一个一个的打呢，还是两条缝，啪啪啪啪，打了一两个钟头以后，足够了，那边呢能显出来那个亮度了，那么就理所应当的，应该是按照我们的想法，这边就肯定是两条线。结果他一看，哇，不是两条线，还是波动的那个互相干涉的影射的线。这是他做的实验，这是第二步。做完了以后，他就纳闷了，哎，怎么是这样的呢？然后他就开始这个用别的东西来观测。我在这个缝隙这个地方，我用一个观测者的一个眼，你看那个眼睛吗？我观测你，我看你怎么走。然后他这一放这个东西，就出了更大的问题了。你射出来的量子，就是到这儿以后呢，他就考虑考虑，我是过去呢，是不过去？我是走单个呢，还走两个？我是分开走呢？这两个，我一个量子啊，一个量子啊，打到这儿以后，我分成两部分，我这儿也过，这儿也过，两过去我形成干扰。可是你这个，这一有观测者拿那个 camera 往这儿一射的话，他到这儿，你观测我不过了就，我不给你过，我干脆就不给你过，所以波动的那个作用就没了。所以到最后，他就这个留长胡子就说：“什么是物质呢？是电子，是波呢，还是粒子呢？”所以就是弄不清楚了。好好的，没有人观察，它就形成波的干扰；你有人一观察，我就不给你出现波了，我只给你出现粒子的特点。所以，哎，对，来，
妈，就是一样，对，这不太容易了解啊。
笔啊，
对，你要电话主才比较容易。
OK， 我去给你找，内部有。
是这样啊，要先啊，大家打过弹珠啊，那个时候那个撞球，对不对？啊，你打撞球就是我们叫做如果一个球在这里，对，
你，哎。
一个球在这里，对，那你一个母球要打它，对，你打它以后它就会弹掉，对不对？那母球也会跑掉嘛，对不对？好，那现在假设说哈，因为我说，假设我现在说这一个球在这里，但是我中间就是说啊有云雾啦，就是云雾你看不到这个球在哪里嘛，那你母球在这里，对不对？你可以乱打嘛，对不对？啊，那总是可以打到，给你机会打到，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打到了？你怎么知道你打到那个球了？啊？对对对，好，这个球，对不对？你如果你看到的话，我可以母球跟苗子里在打，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一打的话，它就会跑掉，对不对？那你的母球就会反弹嘛，对不对？好，那假设我中间呢，啊，用云雾挡起来，对不对？ 你看不到母球，但你容易一直打，对不对？你怎么做？你怎么做？你打到这个球。
母球放飞。
对对对，如果你没打到，你就球这个球就敏捷就回不来嘛。你打到，你看到母球会，人就说：“哎，我打到了，对不对？”那到底这个球在哪里？你打那个球在哪里？你就说：“我进去的角度多少？量出的角度多少？那两个把它交叉，就啊，这个球在这里，对不对？”然后就说，虽然你看不到，但是你从这打，你看这个反射回来，就是啊，球在哪里，对不对？好，那平常假设说哈，就说那你如果说啊，我球在这里，那我下次再打，我下次从这里再打，会不会球会弹？会不会弹在这里？不会嘛，因为这个球已经跑掉了嘛，对不对？好，这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量子理论，就是说哈，就如果说要假设这是地球啦。很大的一个东西，对，那你用一个小东西打的话，对，因为你太重，我们就说你太重，你根本你打的话，它好像根本不动嘛，对，你反弹的话，对，你下次再打还是打，这个东西在这里，对不对？当这个质量非常非常大的时候，对，跟这个比起来的话，你这个因为你这个东西很难影响它，因为说我们就是说讲是说哦，一个很大的东西，你一个小的打的话。它不会动太多，还在这里嘛，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差不多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呗。一打下去它就跑掉了嘛，你再打它就它，你现在再打这个它就不在了嘛，对不对？那我如果我告诉你，就是说，好，我打下去就是说这一刻，对不对？我现在一打下去，对不对？然后说啊，我说这个啊这个什么，我就交叉说哦，我打哪一刻这个球在这里，对不对？那打完以后说，现在球在哪里？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嘛？对不？就不知道，对不对？这就是讲到这个时候，这个量子就很重要，就是说，对待这个位置嘛，啊，我们知道有一个，我们要量知道一个东西，我们要用位置来，假设这个球也是在动了哈，因为假设原来是固定嘛，打下在那，但是这球原来一直在动，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描写一个物体的话，我们叫做说它的位置跟它的时间，你知道它的位置跟时间的函数，对不对？比方说它啊，我现在走，对不对？我刚在这里，我如果说我把我的地点，我的地方在哪里，跟我的走的速度告诉你，你就知道我三秒钟我会在哪里，你就可以知道我会三秒钟在哪里，对不对？就你要完全要知道一个物体它的行为的话，你要知道它的地点在哪里，它的运动速度在哪里，你就可以预测它会到哪里，对不对？但在这个情形呢，你看呢，刚在这里我打下去，对不对？啊，它位置已经改变，它的运动方向你就不知道了，对，所以你就没办法来决定它到底在哪里。啊，所以这样就是说，这物理就是说。测不准原理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假设说我所在地点就是有一个误差嘛，比方说我在这里，对，但我可能在这里，也可能在这里，对，就有一个误差，你测不定嘛，啊，那另外就是说我的速度呢，我到底有多快，它有一个误差哈，这个速度我们用速度来表示嘛，这两个值呢，它不会等于啥，不会等于零啊，你不能准确说，哎呀，我一定在这里，我速度赢多少，你没办法决定。当这个速度，当这个东西非常小的话，它一定是什么，它有大于某一个值啊，不是零的，所以你没办法同时决定啊，就跟你讲嘛，对不对？没办法同时决定哈、啊，你当他这时候，他地点在那里的话，他的那个不准度就说，你就不晓得，比方说这样的，比方说他在运动，对。它在运动啊，它有个速度嘛哈。当在这一点你打上，就是说你准确知道它这一点在这里，对不对？但是呢，你打完以后呢，你就不晓得它速度多少。啊，因为我打下来，同学说啊，这个它的误差等于零嘛，没有了，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我打这里回来，我从这里很准确知道说，我这里回来打，它一定是在这里，对不对？那比如说你它的地点没有误差了、啊，你准确知道哪里。但他跑到哪里你不知道了，那表示什么？因为他速度，你不讲他速度嘛，所以你就不能预测他时间他在哪里，对不对？好，这就说这所谓这是最基本的那个量子力学，然后测不准原理就在这里。好，那我刚刚讲说如果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一个东西，他如果说任他自由的话，他可以自由自在，对不对？但你不晓得啦。我上次提过就是说物理很重要，就是说你要量度。 你想象的东西不是科学的东西啦，想象的东西，我想象它在这里嘛，我想象它在那里，这不是科学。科学说你要不要量出来，到底在你要量出哦，到底你要量它，这才叫做科学的量哈。那你知道说，我如果说哎，我有一个云雾在这里看不到的，我想说哦，它可能在这里，我假设它在这里，这个。这不算数，你要说我要确定这为什么你知道它在那里，我打进去量出来，我说哦它是在这里，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有间接的方法可以测定说它在这里，虽然说这个云雾挡住你看不到，对不对？所以说因为我有这个量度，我说它在这里，但是你量完你就不知道它在哪里了，你这个量完它你就不知道它在哪里，对不对？好，那么刚刚讲到那个时候那个干涉那个哈，就是说刚提到嘛哈，你说这个电子这样过来，对，你在这里看它，什么叫看它？你要什么叫看它？看它就是说就这样嘛，我要看它嘛，对不对？我一定要因为就说物理，就说科学上的看它，就是说你一定要量它啦，量它在哪里？说我这到底电子在哪里？我要量它嘛，对不对？那最直接方法，我用一个光线打开回来，我就知道说它在哪里嘛。比方说，我们你在哪里，我就比方说晚上那个暗暗的，对，你在哪里？我用手电筒照你嘛。那你反射回来就知道你在那里，对不对？对不对？所以量它不是光在这里，因为我们有资讯，就说量就是有资讯嘛。你要知道说确定什么东西一定有资讯，对不对？你怎么得到资讯？你必须要就是说它自己，如果它自己会发光，对不对？那我就知道看到它有光了，我就知道在那里，对。但如果它本身不发光，或它本身能量没有在的话，我怎么办？我一定要照，就是我一个探测的东西打给你，我回来哦，我就知道你在那里，就像这里一样嘛。我手电筒照它，我在这里看到有一个光啊，就在这里，对。当你手就是说，当我们讲说，哎，对啊，我手电筒照它，它还在这里。我手电筒照你，照100倍，你还是在那里，你会跑掉嘛，对不对？但如果说这东西非常小，对不对？光有一个，我教他讲，光有一个能量，对，它有一个质量，对，就像一个粒子嘛，对不对？如果这个原子跟你这个测量的东西差不多，你一照上去就跑掉了，你不晓得它就在那里。你虽然看到它在，但是它已经不在那里了。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哈。你电子来，对不对？就是说它是过来，对不对？但是你照它以后，它怎样？它就不在这里了。哎，所以它的行为就不是它这时候的行为了。啊，所以你就说，你从这里一照它的话，它就回复到说，它原来没有经过这两个洞的行为了。你了解意思？他就回复到原来他自己，就是说，因为他这个过，就是说他中间有一个过渡时期了，他因为经过这个障碍，对不对？他本身有一个性质，就是波动性质嘛，所以这两个波虽然说他一进来一个波，就是说他有一个分波，但是还是他自己，对不对？当你测量的话，他就说他这个记忆已经没有了啦，他经过这个记忆没有，所以他又回到他说他原来单波嘛，单波就没有干涉，所以像一个粒子嘛。所以说你测量它只是得到两条线，因为它只是像一个粒子一样，一个单波，它没有干涉作用。
就是你是说，如果我们是在那个双狭缝之前测量，后面测量，
在之前对可以，但之后因为你一测量的话，它还是它的，就是说它经过这个东西之后没有被干扰嘛，还是它自己，对不对？啊，在之前干扰，但是他经过这里，他干扰后，他还就是比方说这样的，对不对？比方这里，对不对？你打他，他还经过这样，就是说他这以后的行为跟前面没有关系的，那他是还有这种性质，欸，所以这在这你在这前测量跟最后测量就结果不一样，欸，就这样了解吧。
好，谢谢。啊。
这个就等于把我们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光线它被打出来以后，就是量子它被打出来以后，如果你不测定它，那个打出来的那个东西会落在你的板上，但是你一旦测定它的时候，你测定哪一个就废掉了，就不能再用了，就不能再放在这上，就像我们那个商场，它出了一批新的东西，有一个在那儿摆着叫 display 叫什么展示品，
你去买的时候，你是买那个包装好的，一个一个的新的，这个包这个打开的就不能再用了，你明白？已经被消费掉、消耗掉了。我们眼睛看它的时候，这那个东西就已经被我们的眼睛给打走了，所以就不会再落在这个地方。刚才那个 camera 那个眼睛眨眨眨，就等于是它也射出一个东西，那个把那个东西给打跑，所以就不会出现那种波的那种效果。这个就是说，用这个来测量，后来发现这个就是光有这个光有粒波粒二重性。那么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好，那我们继续看我们下边的这个，OK。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是宏观世界，是在牛顿那个时候，到后来是微观世界，出来的这种量子理论。你看它的宏观世界，牛顿的讲的是绝对的，这个都是绝对的，时间长短和长度都是绝对的。到了爱因斯坦讲的是相对的。那么这个呢，接近光速的时候，主要是这个接近光速的时候，这个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感觉。我们这个讲义上都有，我们捡着一个几个有影响力的，我们再看一下。好了，这是就是说从科学的从一开始到现在，它这个走的路径，科学怎么走的？一开始它讲的是推理，古希腊的时候讲的是推理，到后来就是说用数学来描述。可是用数学来描述呢，也偏离了事实和经验，纯理论的推测，所以呢，到后来就出现了以观察，用观察做实验，这个逻辑推理演绎来所谓的所形成的形而上学，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叫形而上学。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所谓的操作性定义，实际上就是刚才那个弟兄讲的操作性、实验性的、观测性的、有证据的，一次一次做实验这样做出来的，不能光凭你想象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到了这个爱因斯坦那个时代，就开始出现了这种方法。那么你看这个吗？他认为能量不是连续的量，所以称为量子。所以要么走这个孔，要么走那个孔，这个出现了这种想象。到了后来，这个波尔他形成了他的原子模型，然后更进一步的，他一开始解释电子在外边绕着运动的时候有轨道，是不许超过这个轨道，但是后来发现有这个叫什么电子云，后来发现也完全不是那样的，后来又有新的进展。好，这就是刚才弟兄讲的，你有误差，所以打出去以后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出现了一种，后来就出现了这种概率这种观念。也就是说，你炮弹你往那个地方打，因为有实验有误差，所以你只能说估计大概在这个范围之内，大部分会打在哪儿，但是有个别的打在旁边，因为有误差，所以出现了概率这种观念。你看这个地方，原子核外呈现云状的几率，这个就慢慢的就接近我们现在讲的量子理论。刚才弟兄讲到什么呢？不确定，你量不准它，测不定它。这个我们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要记住。Heisenberg 他提出的测不准原理呢，认为一个粒子的粒子性和波动性是互补的，这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当它的粒子性很大的时候，它的波动性就是说小一点，然后你就是说你看你测定的它是什么状态。那么在哪儿呢？我看啊。OK， 就是说一个东西，一个粒子，它在运转，它在运动当中，你可以估计它在什么地方，但是什么时候在那个地方，你就不知道了。
或者说是你知道什么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它在哪儿，你也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就是不确定性，两个你不能同时都得着。所以这个就是后来好像那个谁说的，这个熊掌鱼耳不可兼得，还用了这么一句话。OK， 这个就是古典物理学和现代物理学它的不一样。一个是以前以为能量是连续的，量子现在的话认为不是连续的。一个是测的很精确的，测的很准。你比如这个月球登月这种宇宙飞船，这个你计算它的轨道，子弹打出去它的轨道，你可以计算。但是到量子这个地步，你就没办法了。所以呢，这个古典的呢，它是用决定性的，也就是说我肯定我会做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到现在的就不是决定，是几率性，这个不是在你的手里边。啊 ，OK， 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总结，就是测不准理论，我们讲的就是量子理论，它的这个分别位置和动量这两个你不可以兼得，不可以同时测定。你测定了位置就不能测定它的动量，你能测定它的动量你就不知道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互补的那个现象。实际上呢，很多这个量子力学我们都知道，万有引力的基本定律之下的所有的这些个基本力，强的弱的，这个电子交换力等等，重力都是根据这个有关系的。OK， 这个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图，这是波的一个图。这个就是进一步解释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这是那个波进来以后两个 slit， 然后互相干扰，出现这种波纹，这种光波。这也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OK， 基本上呢，我们今天这是我们看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还有就在讲义上都有。它主要讲的是什么？物质都有波的特性。那么上一次我们讲这个超弦理论，人的灵魂的时候，就说比这个再进一步的，也就是说，原来以为是物质世界是有原子啊、分子啊、原子啊、粒子啊，但是到了现代，就是说。它已经超过那个范畴了，已经是一个在几个维度空间里。说这个能量是什么呢？能量我们都知道是波动，但是再进一步的话，能量是一个很短的方式不一样的，跟别人都不太一样的一个波动。人类的灵魂现在是正在往这儿靠近的去研究，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就像猴那个弹筋儿一样的来回跳动，每个不一样，所以这现在也正在研究。很感谢神，你看这两天黄伟仁博士在这讲，你们可以去这个听的时候注意听一个信息，当然是夫妻关系啊、人际关系的，但是他讲他理论的时候，总是时不时的谈一个问题。叫做右脑，你们听到了吗？说右脑、左脑、右脑，一直他在谈这些东西，因为这个是和我们的圣经是连在一起的。他还说很多什么心理研究啊，这个那个那个，他们用的方法咨询，都是从我们圣经上 copy 出去的，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真理都在他用的都在那上面，只是他可能变了一种包装在里边。我们都知道你比如说的更笼统一点，安静等候神，或者说是这个各种方法，这个敬弹琴敬拜的时候，敬拜赞美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医治释放？为什么要强调音乐当中的浸泡？为什么大卫一弹琴，扫罗的鬼就出去？ 为什么？这个都是跟我们的右脑有关的。因为我们在平常，我们是在理性当中，在外边白天不做梦的时候，都是在理性当中用左脑来做事情。等你睡觉的时候，那个基本上是右脑在运作。人进入音乐当中的时候，基本上是运作，是在右脑的运作。有一张，有一个图片，它显示的忧郁症或者是孤儿，什么罗马尼亚是吧？那个片子，那几个小孩子，还有那个猴子，孤独的时候那儿摇摇，你还记得那个片子吗？
是。
为什么？他已经在那个状态当中，在右脑的状态之中，已经形成一种潜势力，一种生命的一种习惯，打不破的牢笼，一个锁链把它锁住。他认为没人爱他，你跟他讲道理没有用。那个时候就需要黄师母这个音乐，在那个时候把他的右脑给他压住，把他的左脑的理性压住，然后那时候你去按手啊，去抚摸呀、啊，去给他讲这个神的爱呀、啊，这样在那种情况下，啪一下就等于锁链一样，突然就给释放。在那种情况下，就相当于某种程度的那个催眠疗法、心理治疗法，就等于从那个状态下直接把他提出来，不经过他的左脑，不经过你思索。有没有神呐、啊？神爱你不爱你啊？你跟他讲，有的时候他听不进去，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把他拽出来。为什么那个昨天晚上那个弟兄做见证，那个 DVD 里面，他抱着那个黄博士哭，还记得那个图那个故事吗？为什么哭解决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是用的是右脑，左脑被压制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能量跟我们所讲的现在这个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是远远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人所知道的，我们所知道所我们头脑所用上的不过3-5%，90%都没有用上。为什么神说你安息，安息就得医治？因为安息了，就等于把我们的左脑，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压制住，让神的心思意念出来。所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所以这个就需要什么呢？不是理性的思考，是靠信靠。你在音乐当中信靠神，那些人，那些猴子，那些小那孤儿在那儿摇啊摇啊摇啊，很苦练。我们是在音乐当中摇啊摇，就摇到了神那边去。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就是很重要的这个课非常棒，所以感谢主。哦，时间到了啊 ，Great， 帮我们做个祷，接着祷告好吗？
是啊，我感谢你，说我们这个整个几天来的这个特会，还有这主日学，我们向主你感谢。主啊，我们真的人有太多的奥秘，我们用我们的观察，我们用这个医学，我们越研究，主啊，我们越难了解。主啊，我们只能够用把这个什么人的这个神经、那些细胞，让我们来解剖来看，但是人的这个心灵里面的，主啊，我们只有从圣经里面，我们才可以去了解，因为神你自己是创造我们的。主啊，我们就回到你，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自己。主啊，我们得医治，我们是在心灵方面的。主啊，我们怎么解剖，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主啊，我们向主你感谢，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教会，那我们有这个特会，还有这个课，我们更加知道你的奇妙的创作。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向主你感谢，继续保守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特会。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谢谢弟兄姊妹。